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接着再看中篇。经常剖心，先看图像四句。经常攻击，赤胆忠诚，皇嗣不凡，剖心以明。金常，他叫安金常。公吉是指他当时在皇宫里头当乐工，就是执掌宗庙之礼这个乐器的乐工。赤胆忠诚，他非常忠于国家，因为在当时有人要陷害金常，就向皇帝告状说金常有二心，有谋反的意图，所以当时他就被抓起来问他的罪状。而经常他当时就讲到，我今天若有二心，你可以看我的心到底是不是忠诚。于是他就在当时他就引刀，拿着身上的佩刀就自己自杀，肠子一时通通流了出来。他用行动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。请看这一则故事，经常剖心。这个剖心的意思是，因为当时有人怀疑他二心，所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当场自杀，来表明他真的是一片忠心。唐安经常在太常公吉，瑞中为皇嗣。唐朝的安金常，他在太常，太常是主管当时宗庙礼乐的官，那么公吉就是他当乐工。瑞中为皇嗣，当瑞中，他还在当皇嗣，皇嗣就是指未来的皇帝，他还是当太子的时候，当时要建这个皇嗣也是一件困难的事，有人因为私自去建了睿宗，他在当皇嗣的时候就因此而坐牢。而当时经常他是乐工，也是在皇室里头，他因为比较特别，所以他也得以进出来见这个皇嗣，就是见当时的睿宗，所以就因为这样遭到小人的陷害，说他私下见睿宗可能有哪些不轨啊，可能有哪些图谋，所以就被抓了起来，就有人诬陷他，有诬其异谋者召来郡城问状， 诬就是诬赖他，预谋就是图诡，不好的念头，想要谋害皇室。有了这样告状之后，武后，当时是武后，就召来郡臣来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问状就是问口供，问这个罪状如何。而来郡臣他是武后当政的一个奸佞小臣，从历史上的记载，凡是被他杀害的、污蔑而死的，有千余族之多。可见这个人的确是害死了很多忠贞之士。来郡臣他问状，他问这个他的罪状，经常呼曰：“请叵心以明，皇室不凡。”经常当时就很高声的呼，就是大声的说道：“你不相信，可以叵心，可以挖我的心来看看，我都愿意以叵心之心来证明我是清白的。皇室不凡，我绝对没有对太子有二心的。”于是引刀刺腹，长出而仆，武后与至尽忠医治，越戏而苏。他就拿起身上的刺刀，就自己刺杀自己，一时长出，肚子破裂了，肠子流了出来，马上这个扑就是倒地，马上就倒了下来。武后听到之后，与至，这个与就是马上驾驹，马上抬着轿子来解救金常，至尽忠医治，这个尽忠就是皇宫里头赶快延聘御医来紧急治疗。越戏，越就是经历了一个晚上而苏醒了。经过一个晚上，戏就是一个晚上，终于苏醒了过来。这个时候武后他才深知一个忠臣，他为了表明自己清白，自己的忠贞，都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证明，所以他就很感叹地说：“后叹曰，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不知汝忠也，即召廷谕。”武后这个时候他就很感慨地说道：“我虽然有儿子，但是儿子却不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，好人当成坏人，坏人视为好人，所以不知你如此的忠贞，就停，就诏，诏就是皇帝的令，称为诏，廷谕，意思就把金常给释放了。”徐子敬曰：“按本传，金常母丧，庐目侧， 公造石坟石塔，昼夜不息。徐志敬他就说到，在《金常传记》里头这样写道：金常他碰到母亲过世的时候，他就居住在炉木的旁边，侧就是旁边。公灶石坟石塔，公灶就是亲自来建造石坟，用石头来砌成坟墓，还有跟一个石塔。昼夜不息，日以继夜，不分白天夜晚，就是亲自来修母亲的坟墓。而当时这个地方非常的干燥，土地可以说非常的坚硬，所以对于这样一位孝子，他要亲自来建造母亲的坟墓，何其的艰辛。而不假于他人，自己动手来建造，又足以在证明着金常他是何其孝顺之人。所以说，原上就无水，呼涌泉自出，有里盛冬开花，泉路相狭。原来旧有的这个坟墓地上本来是没有水的，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地方本来是很土质非常的坚硬，这么坚硬，对于一个孝子，他要公自来建石坟，实在是很辛苦。也因为他的孝心，所以感动了涌泉自动出现。涌泉出现之后，这个土质就会因此而变软。在当时是盛冬的时候，所种的李树它竟然开花，也感动到泉狗跟鹿相狭，非常的亲密，也围在它的旁边。一个孝子，他这样为母亲砌造坟墓，都感动得李树在盛冬开花，也感动得这些动物似乎也很有灵性来陪伴着他。所以在当时的郡守叫卢怀慎，上闻赤经骑驴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信然。卢怀慎是当时的郡守上的郡守，他看到安金常这样的孝顺，所以就上书给皇上，朝廷就赐，这个朝廷就派人旌骑驴，这个旌就是表扬。那么在当时的表扬方式，不是用骑士，就是用匾额来褒扬他的孝行。骑驴，这个驴就是在地方上来对他表扬。所以说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信然。 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，你要求忠诚，要得到天下这么忠贞之人，从孝门里头一定可以得到。安金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能以自己剖心来证实自己的清白，何其感人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真亲静节，请看四句。真亲讨贼，倡义誓师，为之守节，惜烈谢之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颜真卿，他当时讨伐这些叛贼，倡义誓师，他当时眼看着没有人能率先起义来对抗这些叛逆，所以也赢得当时皇帝的赞美。想不到真亲他是这么一样，这么一个忠心耿耿之人。因为当时颜真卿他受到小人陷害，刚好被罢黜到这个地方，所以皇帝才会说这种话。然而他在面临叛贼之时，这些叛贼要颜真卿投降，就是李希烈，而真卿他一片忠心，在他的心目当中只有守节，不能辩节，只能忠贞的守着一个字，节义。所以当时的叛贼李希烈大为惭愧。请看这一则故事。真亲静节，这个静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凛然，他有凛然的气节。唐颜真卿为平原太守，陆山反，真卿独倡义讨之。颜真卿他是唐朝的人，是唐玄宗时候一位忠臣。颜真卿他的祖先叫颜之推，是北齐时候这个人。颜氏家训深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这个家训成为后人教育子女或者处世立身可以说是最好的珍规。祖先如此，所以他的后裔后代的子孙也代代都是贤能之人。而颜真卿他就是颜师古的第五代子孙，所以我们知道像这样系出名门，就知道颜氏他们这一家的确是以忠孝传家，所以他们的节气凛然。尤其他的长兄颜杲卿 也是壮烈牺牲，名垂青史。颜真卿他当时为平原太守，他当时被贬官到了平原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当太守，他当时看到了安禄山已经有叛变的迹象，所以在暗地里他就懂得招兵买马，囤积一些粮食来抵抗安禄山。所以当安禄山造反的时候，真卿他独倡议讨之，他呢首先倡导一定要极力的来抵抗对付他，讨之就是来讨伐他，来对付他。玄宗方叹河北无忠臣，闻之曰：“朕不是真卿，作何状乃能如是？”这个时候，唐玄宗看到颜真卿他可以如此的上书倡议一定要讨伐叛贼，所以他很感叹地说：“河北是没有忠臣，想不到朕不认识真卿是这样的人，作何状乃能如是？”就不晓得真卿他竟然是这样的人，而又能做到如此，非常的感慨自己他一时失察，不能重用颜真卿。李希烈凡赵时劝谕，希烈欲降之。后来节度使李希烈他又造反，那么在这个时候颜真卿他年纪也已经不小了，已经七十几岁了。皇帝他是希望借重颜真卿他德高望重来劝谕，来劝勉李希烈要投降，所以在七十几岁又派他出来，的确是用意很深，希望能感化他。而想不到李希烈他当时却反过来要颜真卿投降，并且跟颜真卿说道：“你投降之后我自立为王，我称王，你刚好可以成为太师。”就这样跟颜真卿讲。颜真卿听了非常的生气，斥曰：“汝之无兄搞亲，骂贼而死乎？吾为守节，希烈谢之。”这个时候颜真卿非常的愤怒，大声的呵斥着李希烈不知廉耻。他跟他讲道：“你知道我的兄长颜杲卿吗？因为安禄山叛变的时候，颜杲卿他抵死不降，最后终于敌不寡众，被俘虏了。被俘虏之时，他依然辱骂 痛骂这个安禄山，骂到安禄山非常的生气，把他的舌头给割掉，最后又把他绑在洛阳城，节节的把他肢解，把他的身体肢解，这样还一直骂这个安禄山叛贼，骂到最后一口气没有才停止。所以说，你难道不晓得我们严家都如此的守节，都如此的忠烈吗？这个时候西烈他无言以对，非常的惭愧，还非常的感谢颜真卿的这一席话。陆山反，杲清起义兵。当安禄山造反的时候，颜杲卿他唤起了天下的志士人人一起来抵抗安禄山，而安禄山他是唐玄宗非常宠爱的一个人，他为什么势力会这么大呢？原来在玄宗晚年的时候宠爱着杨贵妃，而安禄山他当时因为是一位辩才无碍，很会看人说话之人，而且也很会意度对方的意图，所以很会逢迎。后来玄宗他因为被安禄山所迷惑了，听了他的谗言，把很多兵权兵力都赐给了他，所以他在边疆里头他的势力日益的壮大，造成后来谋反的意图。所以等到安禄山造反的时候，玄宗在当时还是无法抵挡，最后还是逃避。那么安禄山他最后虽然他进攻到京城，也自立为燕王，可是不久依旧死在他的儿子之下。当时杲清起，这个杲清他起了义兵，敌死不悔，来抵抗这个安禄山，传袭河北，河北24郡为真卿一人，倡议讨贼，无怪玄宗闻而奇之。当时这个传檄就是兵书，兵书它传到河北，河北总共有24个郡，这几个郡竟然没有人想来抵抗叛贼，只有真卿一个人提倡一定要来讨伐叛乱的这些贼寇。所以当时唐玄宗听到了以后会非常的奇怪，为什么此地竟然有这样的忠臣之士。杲清为贼将，史思明直送洛阳， 大骂陆山为瀛州牧羊奴。当时颜杲卿他被这些盗贼的将领，就是史思明所掳获，就把他押送到洛阳。杲卿他一路上就大骂安禄山是牧羊奴，因为安禄山他是为胡人，今天他忘恩负义，他竟然敢背叛，所以这个杲卿就一直辱骂着安禄山。禄山节节之，游历不绝口，一门双钟，流芳千古矣。安禄山他在被骂的时候非常的愤怒，就派人把杲卿的舌头给割下。他就说道，我把你的舌头割下，再看你会不会骂人。可是由利不绝口，利就是骂的意思，杲卿他还是一样的骂不绝口，不畏疼痛。解解之，就是把他的身体一解一解的把它分之，这是何其痛苦之行。但是他还是不怕痛苦，壮烈成人。所以说一门双钟，流芳千古矣。他们一家兄弟都是如此的忠贞爱国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所以能永垂千古。颜真卿他这样的壮烈牺牲，这是他忠的一部分。颜真卿他还有一项为后人非常的敬佩赞扬的一项才能，就是他的书法。他的书法尤其是楷书强劲有力，轻易脱俗，真的是有大将军的志节这样的俊美。而颜真卿他在年轻的时候刚到一个地方做官的时候，刚好这一个地方有了许多的冤狱，迟迟都没有办法定谳，所以在当时许多的民众他就认为是因为官吏不清廉所致，造成了冤狱，造成了当时天后不雨，很久都没有下雨。颜真卿去了之后，他是一个事理之人，是一个忠贞之人，而且他是出自于孝门，因为他的父亲也很早就过世的，他世母非常的孝顺，案子给他审判之后，许多的冤屈都得以还他清白。所以当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干旱， 因为颜真卿到任之后，把这些冤狱一一的都还这些冤狱都清白，所以就下了甘霖。于是此地的人就封他为禹父使，称他是一个可以带来甘霖的一个人。那么颜真卿他一生的行仪，品超端正，气节凛然，到了他76岁，他壮烈牺牲，后人都不敢称他名字，都称他为颜鲁公。而噩耗传来，所有的三军将士没有一个不痛哭流涕，来悼念这一位忠贞之士。真卿敬节就为大家介绍到此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李绛善谏。请看图像四句，李绛直谏，以尽忠臣，屡触帝怒，足起军心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一位忠贞的谏臣，这个谏就是可以直陈皇帝有哪些疏失，或者说看到朝政有不当之处，他可以直接的向皇上禀呈，我们称为谏，直谏。那么李绛他在任官的时候，他对于朝廷的施政，还包括皇帝所做的这些政令，他都非常细心来审视之。有所偏颇，一定竭尽其能来跟皇帝直陈。也因为如此，经常触犯，屡触，这个屡就是经常触犯皇帝愤怒。可是像这样的人既爱又恨，如果把他贬官外放，那么你就听不到真正的言语。那么如果你都接受了他，那么我这个皇帝的面子又摆到何地呢？所以当时的皇帝也屡屡非常的愤怒，可是最后皇帝还是非常感动李绛他一番的苦心。请看课文，李绛善谏，这个善就是李绛他懂得善巧方便，尤其在应对的时候，在劝谏别人应对非常的重要，说理更为重要，因为礼站不住脚，辩才不行，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劝谏的效果。而李绛他也非常会表达，会举例来说给皇帝听，所以皇帝最后也受之感动。请看课文， 唐李绛，善谏。李绛他非常的善于执沉当时皇帝的一些施政过失，所以 也有几度赢得了皇帝非常的信任他，也重用他，甚至就说到李晨所言，这个朕当书诸身，应当把它记下来，记下来放在这个记在腰带上，天天来作为借镜醒察。康熙皇帝他曾经在庭训，自己皇家的庭训里头，他就说道，朕一人可以说高高在上，永远听不到底下真正的声音，而如此如何来检讨自己施政的得失，施政的弊病良愚在何处，很难觉察到，因为底下的这些大臣所有的上书臣谏，几乎没有人他敢直言上达。唯一的办法，他就说到，唯有展开圣贤的经典，这些经典的教诲来应对，来对照自己每天立身行事，来查照看看自己跟圣贤所教诲的是不是有出入，有了出入就是自己的过失。所以康熙皇帝他就这样说道，他每天一定要读圣贤之书，来警惕自己的一切行矣。这是非常难得的人君。而李绛善谏，我们也晓得忠臣，如果你敢直诚谏言，如果碰到是暴君，是无道之君，那么生命可能不保。苟非人君执政，这个谏臣可以说他会很快就消失的，不可能寿命那么久。而李绛他刚好适逢有这样的人君可以接受他的规劝，也因为他经常劝谏，所以上谕罪，白居易绛曰，陛下容纳直言，故群臣敢谏。有一次皇帝他想治罪白居易，那么白居易是唐朝一位很有名的诗人，他的诗可谓老少都喜欢，几乎都是能耳熟能详的。白居易他一生虽然当官，但是不好名利，所以李绛他深知白居易的为人，所以他就劝勉皇帝一定要容纳直言，所以群臣才敢直陈。居易志在纳中，请看文，今罪之恐天下前口矣， 上月而止。而白居易他当时他也是一片忠贞，今天皇上却为了今天他这样举才，你将罪之就要罗之他的罪名，恐怕天下的人会因此而不敢开口，这个前口前呢就是闭嘴，把口全部都被抑制了，没有办法听到真正的声音。于是上月而止，所以皇帝他听到李绛这样的一番话，他就停止了，而且面从难色转为喜色，何其难得。所以讲的这个话也要契机，也要契理，不契机一触怒可能就推出庭外被斩。而今天皇帝能转为月色，可见李绛真的是非常的善见。又有一次上长则绛言太过，绛泣曰：“臣为左右爱身不言，是负陛下。”有一次皇帝，这个上就是指皇帝，常曾经责，就是责怪，责怪李绛太超过了，太过分了，他经常指成朕的不是，把我的脸放在哪里呢？李绛这个时候感到非常的伤心，因为他是一片忠心，希望言无不忠，希望言能尽其忠于国家，爱护国家，希望天下能得到大利益。所以李绛在这个时候听到皇帝讲说他言之太过了，所以他就非常难过，就哭泣着说：“我因为怕左右爱身不言，我怕陛下旁边的人每一个人都爱着自己，都不敢说真话，那是负陛下呀。因为一般人，一般当官的，普遍有一个心态，那就是明哲保身。话说多了，不但得罪皇帝，同时也会触怒了其他的小臣、佞臣这一类的。所以没有人敢真话直说，那么这些臣子来讲，他是负陛下，是辜负了陛下，他们有失为臣之子之责。言而陛下勿闻，乃陛下负臣也，上怒结。如果说这些底下的臣子们他所执臣的，陛下很不喜欢听闻，很不喜欢见到，那么这是你陛下负臣，辜负了这些忠臣一片的苦心。上怒结，这个时候皇帝他听到李绛他这一番话，他就觉得 的确李绛他真的是非常的忠心。所以古人有讲，师位素餐，站着那个位置不去行你应该行的，不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就如同行尸走肉一样。所以李绛他认为，一个臣子他本来施政有过失就要直臣，不能因为爱自己的身体，不能因为怕得罪人，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敢言。那么如果所说的说出来之后皇上不愿意听，那么是皇上辜负了底下的这些贤达之士。而李绛他也曾经这样的向皇帝禀明，他说天下要施政好，一定要这个政令底下要能不违背，就政出必行，那么教育一定要笃身，风俗才能为之改变，也就是教育一定要普及，一定要重视，才能改善社会风气。所以皇帝他当时也非常器重李绛的善见。所以先君曰，李丞相良臣也，好直谏，不与小人为伍。先君是指作者蔡振深他的父亲，就讲到李丞相，这是李绛，他是良臣，是忠臣，好直谏，他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直陈皇帝的过失，而且他一生不与小人为伍，这个小人就是短视之人，好利益之人。李吉普虽逢迎，县中每以将言为事，盖以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重。李吉普他是当时也是一个佞臣，很喜欢逢迎拍马，但是当时的宪宗他还是不会接受，还是不容易受这样奸佞之臣影响，所以每一次他就以李绛来作为警惕，就跟他讲，每以这个绛言为事，每每都以李绛所说的为标准，所以盖以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重，因为李绛他每一次所说的都是非常的有道理，不但所说的有道理，又非常的中肯，也可以说是出自于大公无私，所以皇帝还算是非常的有慧眼，能明了李绛他的一片忠诚，故虽屡次 犯言，触怒上意，而仍能转展成言，以启地心，非立心中正者，焉能至此？所以说，虽然李绛屡屡的犯言，触犯皇帝，让皇帝生气，但是最后李绛还是能很善巧的辗转，用很多的譬喻，用很多中肯之理来启发皇帝，所以皇帝也可以因此而得到解悟，能及时的明了，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，也可以说很难得的人君。而今天李绛他能如此的感动皇帝，他的力量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李绛有一颗忠贞不二、爱国、爱这个帝王、爱天下百姓的这样一片忠臣之心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动力来感向皇帝、执臣一切的施政得失。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